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懵懂的大法小弟子成长为青年大法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9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今生的历程中有几个场景始终伴随着我在法中成长升华。一，我幸运得到法轮大法，沐浴佛光。1998年，我随着父母得法，我跟着父母晚上去练功点学法，去的时候高高兴兴。当时的练功点好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学法，经常不等大人学法结束，我们小孩就睡着了，我父母背着我回家。后来和大人去市集弘法练功，有一次我被安排到前排，我听到有人感叹还有小孩练。一次当地大法弟子开法会，我也投了稿，可能小孩投稿的少，我被安排在第一个上台读体会。现在想起来1999年之前的场景，心中满满的幸福。得法时我8岁。二，我知道法轮大法好。1999年旧势力干扰正法，表现在世间很多同修遭受磨难，我家也遭受迫害。720之后的一天早上，父母给师父上香，然后去北京正实法。我不知道前路如何，但支持他们的选择。2001年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去贴真相不干胶，父亲单独去贴真相不干胶。我和母亲回来就很晚了，一直等不到父亲回来。半夜时突然家里闯进一帮警察，非法搜查抄家，连鸡窝都去掏了。原来父亲贴不干胶时被绑架，警察也把母亲绑架走了。当时已经过了半夜，村里黑黑的，家里就我一个人，我非常的害怕，手里握着菜刀壮胆，心中充满了对警察的愤怒与怨恨，在屋里默默地哭。那一年我11岁。三，大法给我开智开慧。后来父母被迫流离失所，我上初中的时候，老师知道我学大法，有一天晚上老师威胁我要把我扔到水池里淹死，还恶毒地攻击师父。当时我非常生气，对他们的无耻感到愤怒。由于大法的开智开慧，我一直是全校第一名，老师和校长才没有进一步作恶。最终我是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省级直属重点中学的，证实了大法的神奇。那一年我15岁。四，我深深理解法轮大法好，直面迫害。2008年高考，我的成绩非常差，甚至有一科平时成绩非常好，高考的8道选择题居然错了5道，最终总分刚刚过了3本线。我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几年后才理解。正在填志愿的几天，父亲被绑架，租住的地方被非法抄家，现金被警察说成赃款揣进自己兜里，电脑等用品都被抄走，甚至连做饭的电磁炉警察也要抢走。有个警察良心未泯， 拦下了电磁炉。当时的我对警察又恨又怕，我和母亲只好流离失所到其他地方，手里没有钱，天天吃馒头蘸酱。有一次好不容易吃点白米饭，配的菜还是酱，我的泪水滴到饭碗里。几个月后有点收入，我们买了打印机和电脑，继续制作资料。2009年正月，我们制作《神韵光碟》，作者注：当年允许在当地制作和散发。晚上打印光盘封面的时候，把打印机放到床上，减少声音。楼下的邻居反映，晚上我们楼上有轻微的咔咔声。不得已，我们又赶紧和同修借钱租房搬家。不久该续交房租了，我们手里没有钱。当时我正在路上骑车，房东打来电话催要房租。挂了电话，我泪流满面，不知如何是好。那一年我19岁。五，依靠法轮大法的力量，我闯过情关。后来在师父的安排下，母亲从亲戚那儿借到钱，才渡过了难关。从那以后，我们在经济上顺利多了。在师父安排下，我从事的工作给大陆同修们普遍应用的一个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持，也给当地同修提供便利。如果我上大学，有些方面难以实现，我理解了当时高考失利的原因，一切都有安排。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小公司，解决了常人亲属对我没上大学的误解。我从小到大没有真正的离开过母亲，即使在母亲流离失所期间，也能经常见面。我对母亲情特别重，一直把母亲视为精神支柱。旧势力经常给我强加一种莫名的想法，要是母亲没了，我怎么活啊？旧势力不止强加念头，真的钻了母亲修炼的空子。2014年，母亲被旧势力用病业方式拖走了肉身，母亲在我的怀里，我亲眼看着母亲的脸变成黑色，又变成暗淡。来看望的同修们离去了，留下了空荡荡的屋子。我从头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努力闯过这一关。一年后，一次梦境中，母亲来看望，说想我了。我意识到这是情魔的演化，随回复：我们已经天人相隔，你不要再来了。以后情魔一来，我就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终于过了这一关。母亲去世那年，我24岁。六，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和同修组成了一个公司，利用工作之便做大法项目。疫情期间，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在师父安排下顺利突破了各种限制。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下，世间的东西我很多都放淡了。可是我困惑，为什么自己生不出慈悲心来，对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一直心有不平。内心知道他们是可怜的众生，是需要被救度的对象，但总是无法慈悲对待。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了，我不断的背诵，心境在法中豁然开朗。感恩师父赐予慈悲的法理，让我在修炼的路上稳步前行。如今我34岁，26年了，我从懵懵懂懂的大法小弟子，成长为清醒理智的青年弟子，从个人修炼升华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青年同修精进的感悟，说说学习成绩与修炼，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4日。最近与亲戚家的妹妹小同修多有接触，可能也是师父安排让我们彼此帮助的。下面就谈一谈在帮助亲戚家的妹妹精进的路上 修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妹妹是出生在一个全家都是修炼人的家庭，我想在小妹妹下世前肯定是看到这家人都是修炼的，所以她冒着天胆来到了人间，希望能在大法中结缘，洗净自己，注视正法，再返回去。但是人事混杂，妹妹也或多或少被污染了。虽说是出生在都是大法弟子的家庭，但是由于大人同修不够精进，妹妹也一直处于知道大法好，但是没有怎么看书，没看过师父的各地讲法等经文，不知道发正念的口诀，以及不知道怎么练功的状态。妹妹平时喜欢刷手机，看公众号文章，和同学打游戏。妹妹很懂事，很细心善良，但是性格敏感，气质阴郁。刚来我家时，带着她跟着我们一起学法，她也跟着读。学完法，我们交流心得体会时，她总是默不作声的。我也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因为一合上大法书，她平时有空该玩手机还玩手机，该打游戏还打游戏。我心里就有点着急，我想怎么学法这么长时间了，该改的习惯怎么还不改。有一次我跟他说，修炼人最好少玩手机，他对此很不理解，常常反驳我说，手机给人类带来了进步，你去陌生的地方得有导航才能找到地方，你不在某地还可以通过手机和朋友联络感情，为什么不能用手机？那难道要回到原始社会吗？那多不便利，社会发展都是向前的，这是倒退。常人社会错误的教育环境和不正确的社会导向，让同性恋在现在的常人社会和学生中很常见。生在常人的染缸中，慢慢的，即便自己不是同性恋，也会接受别人的同性恋。妹妹就是这样的想法，她虽然不是同性恋，但是对同性恋是不道德的，很不理解。他问我，同性之间互相喜欢，也没有干背叛对方的事情，怎么就是不道德的了？为什么喜欢异性是合理的，喜欢同性就不行了？针对他的问题，后来我就把师父所有关于手机方面的和同性恋方面的讲法找来给他看，又找来同修的关于戒除手机瘾和同性恋方面的交流文章给他看。在玩手机方面，妹妹慢慢的从不理解到感觉自己好像是不对了，再到慢慢的克制自己少去看，不怎么打游戏。虽说还没有戒除，但是至少通过那段时间的加强学法，我能感受到她知道修炼的重要性，以及升起了救度众生的念头。对于同性恋的问题，她从看法时明白了，到合上书就想不起师父讲的法，然后又不明白了的状态，再到后来通过反复学法，他彻底明白了。我看到他通过学法在慢慢的改变，他身上那些阴郁的雾霾都离他而去了。他的同学也说，怎么感觉像换了一个人，变得阳光了很多。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了，我由于对妹妹有亲情，所以有时候看到他改变的不明显的时候，我会着急，情绪会被他不好的一面所带动，然后变得激动起来。他的某些问题换个同修跟他说，他就能听进去，也能挺客观的认识和正视自己的不足。怎么我去给他指出来的时候，他就不怎么听呢？事后我反思自己，这不都是情吗？因为有情在，所以说出来的话没有威力，因为有情在，所以说出的话没有慈悲。当反思自己放下情的时候，我发现妹妹也在改变自己。妹妹正值高三，学业压力很重，但她学习成绩不好，面临着有可能考不上大学的问题。妹妹的妈妈常说，你把学法摆在第一位了，学习尽力了，师父就能给你开智开慧，成绩自然而然就会提高的。不知道有多少同修家长是和妹妹的妈妈有同样的想法。这句话让我回忆起了我原来经历高考的那段时间的修炼状态。其实我的妈妈同修也是这样想的。小时候在我每次有关键性的考试前，妈妈都会跟我说，记得考试前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会给你开智开慧的。 妈妈还找来了在明慧网上登出的其他小同修或者是常人，因为在考试前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原本平平无奇的成绩一下就考得很好的文章给我看。但是这种奇迹在我身上却很不明显，因为每次我这样默念了以后并没有出现考好的时候，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考得好的奇迹，那就是我这段时间出去救人了，接下来的那一次考试就能考得很好。记得有一次我的语文一下考了一个全班第一，有一道题目全班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生答对了，那个女生是我们班常年的第一名，那次我考了第一。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要多救人，所以在针对妹妹学习的问题上，又是在高三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前段时间的我一直是这样认识的。我也不太敢跟妹妹说你要多拿时间学法，你要把学法摆在第一位，因为我不知道她要精进到什么程度学习才能提高，万一她没有提高事后来怪我怎么办。所以她的事情只能她自己拿主意，如何平衡学法和学习的时间，我也只能是建议等等很多不在法上的想法。高考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由于这一关我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问题，这次借着妹妹面临高考，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当年我没有悟到的理，以及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其实在这之前我也一直挺纳闷的，成绩好这个奇迹咋没在我身上体现呢？但是由于过去很多年了，高考在人生长河中也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慢慢的我也淡忘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面对高考的我其实一直是带着一个强烈的执着心，我在追求一个好的成绩，因为有了一个好成绩，那么以后我就能在常人中出人头地，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生活的好一些等等，求名求利的心。那时候的我把成绩好看得大于了修炼，因为当时这个执着心太强烈了，所以自己完全体察不到自己这颗不好的心。现在没有那种高考的压力了，自己跳出来看了，才惊觉和发现自己当时的这颗名利心，而且因为出现过去救人了，师父就鼓励了我一下，成绩马上就好了的先例发生。我记得高三的时候我还出现过一次很不好的想法，当时的我在心里求师父，我说师父啊，能不能先帮我把成绩提高一下，等我过了高三这个时期我就去赶快救人补回来。现在想想这是一颗多么不好的心呀，可是那时候的我由于被高考的压力和执着所蒙蔽，都体察不到当时的自己有一颗这么不好的心。直到有一天我去一个同修家学法，看到同修带着自己的孩子跟我们一起学法，因为小朋友还比较小，很多字不认识，同修就让小朋友边听大家念转法轮，边用手一个字一个字地跟着指。小朋友有时候可能一个字指了两遍，有时候可能漏指了，同修就教育小朋友，你能不能用心好好跟上节奏。说得多了小朋友也不是很开心，但是还是跟着我们一起学了一会儿。我当时还在说同修，我说小朋友还这么小，你多点耐心慢慢来。第二天同修教小朋友认字的场景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心想我小时候是怎么学法的，我五岁得法的，好像从来没有因为认不认字的问题成为学法的困扰。再加上妹妹同修最近和我又提起她自己学习成绩的事情，我才再次审视当年的自己，我突然明白师父对我的良苦用心和安排。我小时候有一段这样的经历，外婆也是修炼人，在我出生后还不怎么会说话的时候就用小卡片教我认字。外婆每天都指着卡片上的字告诉我这个字的发音是什么，那如何检验我是否学到了呢？外婆会把字卡打乱，然后说出其中一个字让我去找出来，如果我拿对了 就证明我认识这个字了。所以我会说话以后，说出来的第一个字不是爸爸或者妈妈，而是外婆叫我认的其中一个汉字门字。在我上小学前，我就能背唐诗百余首，所以五岁的我一拿到转法轮就跟着大人们一起通读下来了。认不认字这个问题也就不是我能否得法的困扰与阻碍。我之前一直没有觉得这是个什么特别的事情，最近我突然明白，这都是师父对弟子的安排呀。师父时时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这种看护在这一世早到我还没有得法前，我猜师父是希望大法能在我心中早点扎根，让我闻到法就能得法，所以那么早我就开始学习认字了。而按照这样的学习节奏发展下去，我将来应该是常人所谓的小天才型的孩子，就算不是天才，也是那种成绩还算很不错的孩子。可是我读书以后，从小到大都是班里的中等水平。我也曾经很想不通，为啥我成绩平平，为啥师父不管我成绩。而我现在对于高考的成绩好不好，我有了另外一种认识，那就是成绩好坏和修炼返回去相比较的话，成绩好不好太微不足道了。一切师父都给我们安排好了，不论高考成绩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如何修好自己，做一个按照师父要求的大法弟子。我反思，如果我成绩很好，考了一个很好的大学，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可能就会迷失在常人中了，因为我会离开妈妈，妈妈也是修炼人所在的城市，去大城市发展，我势必会失去修炼的环境。没有妈妈在身边的提醒，时间长了，我很可能就成为一个只知道大法好，但是放弃修炼，在常人中追名逐利的常人了。我还悟道，今天的大法弟子们下世来和师父结缘，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后，重回天国。这一路走来，那不就是应该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需要有大法弟子吗？每个大法弟子都有需要结缘的人和救度的人，以及自己下世前发的愿等各种因素存在。师父安排你在哪个社会阶层，那你就应该在自己所在阶层做好，把大法的美好带给那些和自己有缘的人。自己想人为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都是名利心和妒忌心在作祟，违背师父的安排，没有听师父的话。而当自己的执着没有被满足时，自己困惑不解，那就更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师父在等着我放弃名利情，而我却死死地抓着这些执着心不放，想来真是惭愧。当我意识到师父为了弟子能修炼，对弟子在人中所经历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小到从小认字开始，我已泪流满面，感觉自己如果不好好修，真的是太对不起师父了。而这仅仅是我突然悟到明白的，人生中有多少我暂时还不知道，但也是师父为了弟子能修炼苦心安排的呢。或许只有等修成的那天才能知道，也只有不断精进，或许才能不辜负师父对弟子的期望。现阶段所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望同修们以法为师，共同精进。